大家好，我是圣杰斯，现在是我的下午5:46。在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29日的下午2点到晚上8点，请大家把这个时间空下来，因为呢，在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户外广场呢。我们即将举办这个无肉市集哦。之前呢，可能有人看过我的 YouTube 影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素食嘉年华。无论你有没有吃素，你在那个地方，你就会仿佛得到一个像素食版的夜市、素食版的嘉年华。那整个地方呢，完全没有肉，也没有任何一点垃圾。那大家都要带自己的环保杯、环保盒、环保碗。环保筷到那个地方，因为完全不会供应任何一次性的这个塑胶的一些产品啊，所以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品尝、去体验看看，非常非常厉害，我只能说很酷，绝对会让你吃得非常非常享受。然后我们就我啦，其实我跟嘟嘟在那边呢也有设一摊。主要呢就是也是响应一下推广这个少肉文化或者是素食文化啦。好，那在当天的时候呢，圣粉也会在那个地方有贩售。那除此之外呢，嘟嘟跟嘟妈也一起算是研究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非常好吃的一个素食料理。也是在我的影片当中有曾经出现过，就是在经济委托所里面有一集是妈妈的味道。那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这是叫什么板条寿司哦，非常厉害，超级好吃，我到现在都至今都很难忘怀。然后我们把它调整成是全素的版本哦，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享用看看，来吃吃看。很多人在敲碗，就是关于外星人的主题嘛，还有关于一些灵性方面的主题。那我不知道敲碗的这些人，他们到底能不能算是多数？我猜这一集点下载量应该还好，因为每次大家都这样啊，就是敲碗一些东西，但实际上真的拍出来或真的录的时候，其实大家的下载量也没有到很高，反而 还不如就是我自己想要拍的一些主题的时候，反而下载量会比较好一点点啊，没关系啊。但是这次也是我很感兴趣的，其实是这样子哦，我有一次邀约了有肉体的外星人来到我家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因为大家都如果有听过有看过我的其他的一个影片的时候。有可能会知道说，我大略的把这个外星人分成几个部分嘛。一个部分是人形外星人，就是他们的外形跟我们人类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因为它是等于是外星的这个意识跟外星的灵魂，然后投胎转世，然后取得肉体，那来到这个世界哦，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外星朋友，只是你不知道他是外星人，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外星人，所以人形外星人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外星人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有点像是灵魂的意识形态哦的这样子的一个外星人。那他如果有投胎，如果取得肉体的话呢，可能就会是。像刚刚第一个讲的人形外星人那样子，那如果他没有去取得这个肉体的话，因为其实要不要取得真的没有差，真的没有差，他们只是有不同的这个体验跟任务要做而已。那意识形态的这个外星人的话，他其实就常常在你的左右，但是你是看不到他们的。对于我们而言啦，其实只要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好像是灵体啊、鬼啊，对不对？无论是神明还是什么，就是只要看不到的，我们大概就是会去这样子去想。但实际上，对于一些刚好有这方面能力看得到的人的话，其实他们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跟区别的。所以只是我们都看不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只觉得应该就是有点像鬼的东西。实际上的话，就是也有这样子的外星人。那另外一个部分的外星人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呢。 会在这个电影上面啊，或者是在网络的一些影片上面去看到，或照片去看到的一些肉体外星人，他们从外形上面呢本来就跟人类呢是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可能也是人形的可能也是人形的，像著名的小灰人，他就是可能矮矮小小的啦，然后皮肤非常光滑，然后头很大，下巴很尖，然后眼睛很大，有没有？然后没有鼻子鼻翼，只有这个两个孔啊，然后嘴巴也小小的力气感觉很小，但是感觉脑容量是很大像这样子的一些有肉体的外星人也是一个区块大略把它分成三个区块，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些了。好，那么我要开始讲一下我的这个故事了那我大概是在2019年的差不多四五月左右吧，四五月左右，然后开始第一次见到外星人就是用意识形态的外星人。那么我在2019年的冬天的某一天呢我在自己的家里面客厅啊，我在静坐在冥想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相对来说非常敏锐的，比起一般时间，那我突然间感知到有一位意识他正在关注我就是其实有一种，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莫名其妙是不是有人在盯着我，然后就一转头看，还真的有人在看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我自己被盯住了的那种感觉，被关注了那种感觉。那其实也不是我当时被关注的这种感觉，也没有到很不舒服，或者是感觉是有坏意、有不好的意思、有恶意的，所以我就反向的跟他联系。那后来得知他是一位外星人，那因为有时候你会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有的时候会是外星人，有时候也有可能是灵体啊，有可能是那种妖啊、魔啊、精灵啊，又或者是一些怎么讲，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定义的一些意识，或者是一些能量团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义它，就是好像没有地球上没有文字可以去叙述，又或者说我可能是我脑子里面没有文字可以去叙述，可以去形容他们，或者是神啊、佛啊，这些也都会有，都蛮多，或天兵天将啊，有没有？这也是有可能。所以我知道，我就感受了一下说原来他是外星人这样子。那说实话，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惊讶的感觉，因为那已经是我会心灵感知之后的半年多了。那因为我一开始真的对外星人太感兴趣了，然后我真的太好奇了。但是因为随着就日子越来越久嘛，修行的日子越来越久，然后心灵感知的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就慢慢的就已经有点习惯了。后来你会发现，就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你很惊讶嘛，就是天哪，我看到外星人很可怕，或者是很吓到、很 shock 什么的，就很特别的经验。但是就是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多到不行，这世界的灵体啊，或外星人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原来是多到不行，你随便在街上都会遇到，在这个别人的家里面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其实蛮多的，就多到你会觉得说，好像看到，就是好像看到麻雀，你会觉得说，我看到麻雀了，但是你不会再特别兴奋了。所以那份兴奋感其实早就已经慢慢的消失掉了当然还是对他们的一些事情感到很好奇，可是说真的，有的时候问一些问题啊，他们回复大部分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小脑袋瓜还没有办法那么理解，然后也没有办法把它翻成语言，所以但是还是蛮有用的，只是就是不会那么好奇的，不会那么好奇。例如说什么金字塔到底是谁做的啊？然后到底有没有大洪水啊？到底有没有亚特兰蒂斯啊？这种问题，我就觉得好像越来越还好了，就不会那么有疑问了。那这个因为外星人灵啊、神啊，其实真的见多了，所以他对我的这个我没有很惊讶，可是他对我的这个感知能力，可以跟他交流，他就觉得很惊讶。大概会是那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边的那种感觉因为对，然后我们就下面就闲聊了一下大概对话是这样子，我说 欸，你是几维度的呢？他说我不告诉你。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来自哪里呢？他就说不能说。我就说，那你有和地球的人类交流过吗？他就说不算有，很少。我就问他，是不是人类能够与你们交流的人很少？他就说对，几乎没有碰过。然后我说，我是你第一个交流的地球人类吗？他回答，算是吧，有点不太确定了，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有点，我的理解是，要看你用怎么样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我再问，你是几维度的呢？他说不想说。那我又继续问哦，你来地球做什么呢？他说收集资料、观察、监测。好，那但是避免误会，还是解释一下，比较像是气象监测那样子 无害的感觉，不是那种很邪恶的那种监测，然后怕大家误会。那我就说，所以你们都是躲在角落或者是阴暗处去监测吗？他说，不是。那我就问，可是这样不会被人类发现吗？他说不会吧，我们很善于藏匿，隐匿，对对对。那我就问，所以你到底是几维度的？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嘛，我还是会问一下，我还是会理解一下他们的基本资料。他就就是在犹豫。我就说你不用担心啦，我不会伤害你，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平常呢都会帮忙许多众生。那我是例如说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的弟子，就是某些神明的弟子。那我就说，如果我做出伤害别人的举动的话呢，会被师父骂。然后我就传送了，就是我很正向善良的样子给他，就是一个图像，一个感觉。在传讯息或者接受讯息的时候呢，有时候不一定是用文字的方式，其实应该说大部分都不是用文字的方式，但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就是传送的对象他想用什么样的形式 来去做。那另一方面就是接收的人他比较擅长转换成什么样的讯息，他比较，例如说你传送的是一段一个感觉，可是接收的人他是比较善于接收转换成这个图像视觉，那他就会转换成他的他可以理解的样子，大概是这样子。那他就最后呢回答了，好吧，我是三维度的。然后我就我就有点惊讶，因为我平常的时候只能够遇到高维度的外星人，那高维度的外星人大部分真的也都没有肉体，真的没有肉体，然后我就一直看不到他们嘛，就是应该不是说看不到，应该说没有办法跟他们有那种像是合照啊，或者是那种怎么说，就是有一个肉体实质上肉体的一个接触。一直都是用意识来交流，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有点期待能够碰见有肉体的外星人，三维度外星人。那当然后来我知道说，其实不一定是三维度才有肉体，其实三维度、四维度、五维度其实都有可能是有肉体的外星人，只是当时的理解不太一样这样子。那如今我真的遇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有肉身吗？有肉体吗？”他就说：“有。”哇，我超开心，我乐翻天，我想说：“那你在附近吗？”我就传送了我的居住的地方的地图画面给他。那他就说：“对。”我说：“那很近吗？是大概距离多远？”他说：“不晓得怎么形容。” 我就传送了、大概一公尺会是多长的概念给他，就是让他明白说我们的算法会是怎样。我说大概是多少这样子的单位呢？他说大约400多个这样子的单位。然后我说死爷，那我们可以见面吗？他就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你会伤害我吗？他说不会。那我说所以你是怕我伤害你吗？他就说我就心里面想说啊，因为他也几乎没有跟地球人打过交道，而且从他的观察上面啊，地球人应该算是挺危险的吧，例如说像是人心叵测嘛，就是我们的地球上面的这个很多的人事物、哦、都还在一个混杂阶段，还在一个混杂阶段，就是有一个二元对立在互相在对抗的感觉，就是例如说阴跟阳，有善跟恶啊，有好跟坏啊，男跟女啊，在对抗。可是据我的认知跟了解，就是许多的外星星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二元对立的，他们其实很多比较发展比较好的、比较高度的文明，然后高度的思想的，他们其实反而是偏向于比较统一性的，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跟喜好，可是呢，他们的例如说整体的社会脉络的走向啊，完全都会比较不能说完全，就是会很一致，会很一致，就他们不会说哎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不会，他们不会这样子去批判，而是说他们怎么做，其实都是有一个类似像长老，或者是他们天生生下来，或者是说他们的那种天线一直都会接收到这样的讯息，就是他们会知道说他们到底该做些现在该做些什么事情。好，所以说他们不会有怎么讲呢，他们没有那么丰富多元，我觉得啦，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丰富多元，不会像人类那么丰富多元，因为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元正是因为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冲突跟矛盾，有爱跟恨啊，有善跟恶啊等等的东西，然后会组成非常非常非常多元，然后非常精彩，但是又很复杂很冲突的一个生活，或者是地球的样子。那但是在许多的星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反而是很比较有同步性的，比较划一性的。好，所以说对他们这样子初步来去做观察地球的话，我相信他们会觉得我们真的很乱，然后很复杂，而且完全搞不懂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例如说我明明爱我的老婆，为什么我要做出一些事情来伤害她，他们就会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就觉得不是啊，就是你如果你真心想对他好，你现在应该直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然后对方的话也会马上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就会马上就完全 OK 了，然后就一起好好的继续下去。所以他们就会不理解我们很多的事情，就像我们也会很不理解他们的很多事情一样。即使他们的这个或许有的外星人维度比我们高，可是就像我们在观察那个蚂蚁的时候，我们会理解说为什么他现在要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吗？我们不会理解这么详细，我们不会理解说为什么这两只蚂蚁永远都走在一起，好奇怪，为什么？所以我们会一直去观察，到底是为什么？甚至有很多原因我们可能会抓不出来。可是如果你要说，蚂蚁的走向，它一直往这个地方走，它会走到它前面会有一个像是水洼，就是有一个水沟的那种感觉。它如果继续往那边走的话，我早就可以判定他这样子每秒走多久多久，他预计大约两分钟后，他就会走到这个水洼，然后呢，他就遇到这样子的困难，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了，所以他一定会往别的地方走。我已经可以看见这件事情，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方向的东西，可是呢，像一些很细节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也不是说高维度的人就外星人就会非常非常完全性的理解了解你的每一个下一步，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个思维， 我觉得也不是到这样子这么神的地步啦，当然也要看它高是高到哪边去啦。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啦，我主要是想要说服他，我就说你不用担心，我不会伤害你，因为我是跟神明学习的人，我跟着神明学习的人，所以我不会做出这样子去明显伤害人的一些举动。他就有点犹豫这样，我就说，而且我是第一次跟其他星球的三维度生物见面，那我相信你也是第一次跟地球人这样子见面，就是互相见到彼此的。那我们可以共创这个美好的回忆，我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尊重友善的互动关系，而且我还能够带你去参观我家，跟你介绍一些这个人类相关的一些事情给你啊，然后也能够试试看地球的食物啊等等的。那必须要先讲一下，就是在先前感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知道他的一个个性跟立场了。我不知道，我很难去叙述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你只听到人家一句话，你大概就已经知道说 这句话它可能 就包含一些讯息，例如说好了，我知道了，好，就这句话好了，你就知道说第一他是男生，他大概是男生嘛，因为这个声音还蛮低沉的，然后第二就是说他的年龄可能会在例如说28到35之间，因为这个声音的那个轮廓听起来像是这样子嘛。那好啦，那就这样吧。所以他是有一点无奈的气氛跟角度，跟情绪，然后又有一点就是，你也可以推测说，这个人可能他之前有做过一些努力的，可是后来还是没有办法，就算了。又或者是他这个人的个性其实本来就很容易放弃，本来就是那种无所谓啦，没关系啦那种感觉。所以光是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推敲，就是光一句话，你人类光听到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分析出或者是感觉出很多东西嘛，对不对？好，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在跟他传讯息的时候，一开始 一接到讯息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感觉说，大概知道说他这个人的感觉跟个性，跟他的一些基本的资料这样子，好，大概是这个概念。那他是比较有点像战战兢兢比较害羞的个性，那是比较中立偏向友善 的立场，所以我才会想要邀请他。那一般人的话，就是如果有些人我知道有尝试的在跟外星人联系，又或者是已经有联系到了，我觉得还是一般人还是比较模仿，因为其实我是还蛮善于做这些事情的。那他说我不能吃地球的食物，我就说那你就过来嘛，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啊，然后我也有一些外星的朋友，但是就是没有结交过就是三维度的外星人朋友，所以你应该也没有结交过地球的朋友吧。我们出门在外的多一个朋友比较好啦，而且我能量很强我有时候还可以帮到你我就尽可能的一直在说服他。他就一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可是这样子好，这样好吗？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好，那我就不断的在说服他。那经过了好一阵子，我算是苦口婆心，我这个嘴巴都讲到吐泡泡，没有啦，没有真的吐泡泡，因为我不是真的用嘴巴讲的，我是用意念在沟通。那他终于就被我打动了，那他就说，好，那我会来找你。我说，哦 ，nice， 见面喽。我在想说，好啦，我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我承认。我第一，我真的是好奇，然后真的也是想要结交，想认识，想看看。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点没有那么好的点是说，我有一点我有一点希望说，就是对方来的时候呢，我可以问他说可不可以一起合照，然后可不可以一起拍照片。那这样的话，我就 我觉得我这点就没有很好，就是我会希望说大家会能够理解我现在讲的是事实，而不是就是只是我随便就是讲讲的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点我就不是做得很好，因为其实这种事情你其实没有到很需要一定要大家去认同，只要你传播的一些讯息跟资讯是好的，其实无论大家信不信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应该是要这样子。好，但是我当时的心态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希望说希望大家可以去相信这件事情。好，所以想要拿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的这种感觉。可是其实说实话，怀疑论者啊，无论你给他什么样的证据，他都可以说：“哎，你这个是 P 的、啊，哦，你这是造假，你这个是 Photoshop， 就是都可以哦。”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我不应该去追求这个。好，当时是这样子。好，然后呢，我就说：“好，那你会开飞船来吗？”他就说：“会。”我就说：“那你的飞船是什么样子呢？”哦，你可以先传给我看吗？让我有个准备，因为我怕说很大，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样子，我到时候一下子来会吓到。因为即使我一直在邀约，然后我感觉也做好心理准备，可是如果一下子突然间看到，我相信我内心还是会有一点彷徨，然后会有一点心慌慌的。那你的心神要是慌慌的，就是没有办法那么集中，然后状态没有那么好的话呢，有的时候会被很多一些振幅跟频率去影响。还有一些能量去影响。那目前还不确定的状况下的话，我一定要去能够去守住自己的一些心神，那让自己的整个人状态是比较稳定的，才不会说到时候一来然后频率差太多然后被吓傻。哦，这类似这种感觉，会有点昏昏的，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啦。哦，所以我担心这样子，所以我就请他传这个图片给我，他就传送了。那传送的样子呢，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碟形的飞碟。哦，然后是有一点算是银色嘛，就米白偏银色，然后还蛮可爱的。真的很像两个就是盘子，金属盘子，然后对口的叠在一起的那种碟形的飞碟。哦，就是大家传统的想象中该是那样子，就是那样子。然后其实我有画这个图片啦，我画这个图片在我的社团里面啊，我好像没有跟大家讲哦。对，我有一个这个社团 FB 社团叫做永济同学会，永是永远的永，济是济公的济。哦，你可以去搜寻一下，然后是需要申请的，你要填问题你才可以进来。那里面呢，就是专门会讨论一些外星人啊、水晶啊、修行啊、鬼神啊、等等的一些能量啊、频率等等一些灵性资讯。好，所以目前已经有1000多个人在这里面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进来。好，那你就可以看到我画的这张图。好，那好，然后我就收到的时候，我就说好，那你到了之后呢，你就跟我说。他就说我到了。我想说，真的假的？你在哪里？他说在这里。他就传了一张照片，因为那个时候是接近圣诞节的那个日子，所以说我们圣诞节还的树还在。他就传了一张在我的圣诞节树圣诞树的下方有这个礼物盒的旁边。哦，那它的体积算是蛮小的，哦，算是蛮小的，矮矮小小。我觉得如果以公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大约可能差不多身高差不多30公分至40公分左右而已，其实是非常小的外星人。我就说，哎，在这里，我就没有看到，我的眼睛就没有看到。然后我就使用了我自己的这个眉心轮跟感知能力去感知，然后就确实看到他，哦，他现在就真的在这里。我就说，可是你不是说你有肉体吗？因为我这样子，我还是。你懂吗？然后他说有啊，你不是看见我了吗？我就说可是我是用第三只眼看见的，所以我说所以肉眼看不见嘛，因为我其实是希望用肉眼可以看见，用手可以去触摸 的外星人嘛。他说可是你看得到啊。我说可是别人看不到啊，我以为肉体是指说跟我一样可以被肉眼看见的。他说可是你就看见啦。我说可是 我说孩子是因为某些关系所以我看不到你。那我就伸手去触摸了他的那个所在的位置，那有感觉到有一些反弹感，就是有一些能量感，有一些反弹的能量感，感觉有一点东西，但是密度很低，密度很低。然后他就说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讲的那种感觉。我说而且我也碰不到你，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触摸是有能量感，有反弹感，可是没有，就不是一个实体的感觉，不是说我们摸到猪肉，摸到什么那个桌子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他说你已经摸到了，我就有点失落，我就说他说啊算了，可能是我感应错了，因为要跟让大家理解一下，感应也不是说你现在会通灵哦，你现在会感知这些事情好厉害哦，没有，其实也不是，就是学无止境，你只是一直在学习而已，一直在拿回你原本的一些能力，但你也可以把它称为学习。那感知能力也不是说百发百中，百发百中，或者是通灵能力也不是说百发百中，全部都准，全部都中 100% 这样子啊。我要你现在去，你去任何一间算命的，任何一间那种什么紫微斗数还是什么，没有，从头到尾不可能有任何一间是 100% 准的。我绝对不可能，今天即使你是什么唐奇阳国师，也没有100%在准的，没有，对，所以这种东西它都会有转换的那个消耗率，然后再加上说你的自身的状态啊，然后天地的那个磁场灵气等等，有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感应错误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在想，所以我就一直想说，会不会整场是一场空，就是可能是一直。就是我感应错了啦，所以我就一直认为好像有三维度的外星人要过来这样子。我想说好吧，虽然说明明就很明确很正确，可是我就可能有一点点那么没有自信吧，所以我就想说算了。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有一点失落嘛，然后也有一点质疑自己的感知能力，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嘛，这感知能力会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例如说可能喝酒啦，或者是你有熬夜啊，磁场啊，你有一些干扰啊，灵体的干扰啊，还是什么的干扰，或者是劳累啦，什么翻译错误啦，他传给你的讯息其实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以为是另一个意思等等的，你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些错误，有可能啊。那我正在想说，会不会有可能只是我一个人在胡思乱想，就是有时候是不是我想多了，是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家里面那个时候其实有其他人，然后也同时呢都感觉到说这个圣诞树下面的那个礼物盒旁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个东西。那因为就像是前几集也有提到说，有些东西你要互相的验证嘛，我没有跟你讲，可是你知道的话，那我们讲出共同的答案的时候，这个就会有一个简单的验证法。那我也并没有说在哪里，我要他们去盲猜这样子，那他们就是完全答对，就是在那个位置。所以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在设想、在猜想的话，就是想象的，那不应该其他人也有啊，因为其他人也有那个感知能力啦，不应该其他人也都知道是在那个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这样说也有点奇怪，应该不会是完全只是自己在幻想。那他到底是有来还是没来呢？我会感到非常困惑，然后也不好意思分享这个故事给大家，就觉得就当作是自己感应错误了，就是想象力丰富啦，就只能这样子带过。然后结果呢，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由于很多人推荐我去看一本书，叫做《地球守护者》。它里面呢清楚的提到了，即使同样是三维生物，没有相对应的感官受器的话呢，或者是说彼此的频率跟能量的密度等等完全不同，即使它在你的面前，你也只感觉摸到了松松散散的能量，而它看你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密度相对于它是很密嘛，很高的。所以你就会像是一块高密度的岩石人，然后我的手呢可以直接穿过他的身体，那他的手触摸到我的时候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硬，密度非常非常大。 那看到这个篇章的时候，我突然间恍然大悟，而且又心生愧疚，真的，原来是这个原因。因为我毕竟这方面的东西，虽然说比一般的人了解太多了，可是，我毕竟还是怎么讲呢？跟大师级的人物比起来的话，我当然还是有落差，我还是不断的在学习这一块。所以读到这个篇章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毛骨悚然，就觉得啊，天哪！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他叙述的这个，他只是顺带一提叙述的这个篇章，结果跟我当时跟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是如此的相像，是如就是我原本有的一些疑问跟怀疑，还有一些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跟状况，就完全获得了一些解释，我就觉得啊，天哪，真的是啊。然后我就觉得恍然大悟，又很开心。可是你又很心生愧疚，原来我一直误会别人了，我一直误会人家了，我还以为他骗我，或者是可能是我感应错误，然后我邀人家来我们家里还这么失礼。哦，所以我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篇章之后，我立即我就心灵连线于他了，表达我的歉意。那也在这边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只要有见过面了，你记住他的那个灵魂印记，记住他长什么样子，尤其是你看过他的眼睛的，你其实你就可以去做连线，然后就可以去做连线。当然也要看说人家愿不愿意连线于你嘛，但是你可以去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次的这个经验，我觉得算是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还算不错啊，还是有一点期望说。哪一天我可以跟这个肉眼可以见的外星人碰碰面，然后顺便自拍一张给大家看看。而且我想要读一下说，这本书的这个篇章好不好？大概两页而已。这边有两个人哦，一个是朵哦，花朵的朵，一个是飞，菲力牛排的飞。那我们就用一个字来做简称。朵问说，但是如果有人走近的话呢，他们会感觉到。这个见物吗？飞回答：如果是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他们会感知到完整的见物，哦，建筑物。但正确的说，它看起来会像是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因为你们人类并没有感知这类实像见物的感官。朵问到说：甚至连触碰都感觉不到吗？那飞回答：没错，因为它是种心灵感应式的构造，对高度调和的人和感官而言，它是真实的；但是对其他的人，它就像是隐形的一样。如果这些生物出现在地球环境，由于你们的振动频率非常的浓密，他们的感知人类。就会仿佛是如石头或者是岩石一般，就像你们看到一个由石头所做成的人一样，这就是你们在他们的眼里所看出来的稠密。地球人是不同的频率，这对他们来说很有趣。你们需要制定或说出来的事，他们用心灵感应便可以得知。譬如，你们开的车子必须要有方向灯，好让他人知道你们要何时要转弯。你们必须要有交通号志跟慢行的标示，才不会撞成一团。所以这些你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从来不需要，因为他们具有高度觉察力，就像是全自动化，完全知晓。他们以精神力的方式来旅行，只要心里面想着一个地点，他们就在那里了。他们几乎全靠心灵感应，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声带或发声道。那朵就问道：听起来他们也没有身体。飞回答：他们有身体，但非常脆弱。他们的形体就像是一阵烟一般的轻渺。这就是他们身体细致的程度，他们有非常高度的心灵发展。那朵就问：就像是灵体吗？飞回答：嗯， 他们是灵体，但是有着非常薄弱跟脆弱的身体。你们也是灵体，但你们有厚实的身体哦。那么在最后补充一下，就是我刚才叙述的时候有一点叙述错误，就是这个外星人长得很像 Groot， 就是那个好像哪部电影啊，好像什么新什么，哦，算了，忘记了，就 Groot。然后他就有点像是枯枝，他的外形长得像枯枝，然后瘦瘦矮矮的。那他其实身高好像只有差不多14公分左右，非常矮小，然后眼睛很大，四肢都非常小，然后头，他的最重要是他的头长得就很像 Groot， 就是格鲁特嘛，他很像是那个有点像树的那种样子。好，然后他的飞行器的话才是大约40公分左右，哦，所以这是刚刚有不小心讲错的地方，要跟大家更正一下。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跟第一次跟三密度，应该或者说三维度的这个外星人相遇的这个过程啊，那也是有中间也是有一些体悟跟学习来跟大家分享。那无论呢你到底相不相信，听到这边你到底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外星人或没有外星人，或者是我相信有外星人，但我不相信圣结石说的，也都没有关系。主要呢你相不相信都无妨，而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即使你相信或不相信，你都还是要去尊重它，或者是试着去理解它，我觉得是蛮好的事情。就像我以前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之前呢，对于神啊对于鬼啊我也是半信半疑嘛，但是我们不需要主动去挑衅它，不需要主动的去骄恶，而是去尊重尊敬他，你好你好理解这样子，好兄弟你们好，神佛你好谢谢你保佑，我觉得这些都是还不错的。因为对于世界万物而言，我觉得只要对于世界万物是有一个尊重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对你人生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帮助，具体是什么帮助的话，这个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下次再聊，好不好？好，那么今天的 podcast 在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的话，麻烦帮我订阅起来。如果没有很喜欢的话，也没有关系。如果不相信的话，就把这篇当作小说来读来听也没有关系，好吗？今天在这边告一段落啦，我们 see you tomorrow。